我们再一次诚心低头祈祷。父啊，是啊，有时候我们祈祷，每日祈祷，好像仍然未见到出路。我们所身处的环境，可能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很辛苦。但是主啊，我们都开拓我们的心，心知道你的话语是可以带来安慰，你的福音满有能力。所以这一刻求圣灵都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可以读明你的话语，去领受你不变的应许。多谢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500年前，德国一位年轻的修士代表自己的修道院去罗马朝圣。按照当时的教廷的传统，去到那个地方，他需要用膝头哥跪住这样爬上这个大教堂的神圣阶梯。每爬一级，他是要背诵主祷文一次。当时教廷说，以这个方式朝圣，朝圣的人可以获得赦罪的功德。正当这位修道士一路跪一路爬一路背诵主祷文爬上这个阶梯的时候，他心里面突然间想起一节罗马书的经文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顿时醒悟过来，他站起身行完剩下的梯级。500年前的教廷鼓吹人为了要确保自己末日有救恩，你可以以修道的方式，你可以去不同的大小教堂去罗马朝圣，你可以去触摸一些圣人的遗骸祈祷，甚至去买一些赎罪券。这些匪夷所思的赦罪方法在当时是很流行的。在1517年，教皇派人去到这个年轻人的教区推售赎罪券。这位修士就在那一年的10月31日在威登堡的教堂门口钉上反对售卖赎罪券的95条抗议文章。其实都不是抗议，只是邀请有识之士一起起来辩论。没想过这个文章就激起不可逆转宗教改革的运动。这位年轻人就是我们都听过的 Martin Luther， 马丁路德。500年前宗教改革时期，其中一个最大的转捩点，正正就是因为圣经的罗马书。因信称义的教导开了这位年轻教授的眼睛，让马丁路德知道不是当时这样所讲要积功德的一回事，乃是因信称义。我们都打开圣经，罗马书第五章，你堂用圣经的1690页，我请大家帮我读出第一节，预备起。所以前面由第一章到第四章，全部都是论证紧同一件事，就是到底人怎样才可以称义。重温一下，什么是称义呢？称义是一个法庭的用语，它的相反词就是定罪。两样东西都是由法官去宣判的，不是你自己说的。上帝我们知道就是末日的法官，将会审判我们所有的世人。初信的时候你听过的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没了与神合义的关系，偏行己路，背叛神，结果就是被定罪。这么大件事啊，人有没有方法呢？可不可以靠身份、靠守律法、靠自己的善行呢？这些通通都不得，人没办法自救或者赎罪。上帝亲自出手，拯救世人，用他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无罪的，自愿孭了我们这些罪，代替我们被定罪，而他的义就转移到我们的身上。因为有他的义，我们不需要再面对刑罚，我们可以被定为无罪。这个就是称义。而这个称义的果效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节，我们不再是神的敌人，又好像第一节这样讲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去到第二节上半节说，我们也凭着信 藉着他，即是耶稣基督，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从前你和我都是神的敌人，现在可以竟然平平安安入到这位大君王的殿里面，去到他面前站到，是恩典来的，不是去一次，而是你持续在这个恩典里面停留。怎样可以得到这个称义的身份呢？我知道写了啦，因信称义嘛。你看我就回来崇拜，回来团契，又侍奉又奉献，还不够虔诚，还不是信？你想真一点，是不是这样就是信？做这么多事是不是代表你信？到底什么是信？信心又是不是一种力量你可以随意运用的呢？重温一下，一个真实的信其实是包含了两样东西。第一，一个客观的事实；第二，一个主动的回应。客观的事实是什么呢？用回马丁路德讲过的比喻，他有一个人，他需要离开一个荒岛，他自然因为在海那里，他需要一条船。面前来了一架船，船主说我可以载你，上边有人坐着，即是说这架船是稳阵的。只是知道这个事实，见到这件事，这个人离开不到荒岛的，毫无帮助的。因为他面对这个船，他如果没有回应，他结果只是停留在原地，永远不能够得救，因为他不敢上船过海。不知道在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朋友，你听了很久福音的了，你看到这些事实的了，你好像那个人那样停在岸边呢？还差点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主动。信的另一面就是我们要主动去回应，付诸行动，去表达我们表示信任和相信。怎样做？伸出只手给船主拉我上船，或者我搭只脚入这只船里面，然后一直坐在这只船里面，直至到去到目的地。那就对了，人要做些事嘛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们要有一个回应。不过不要看错重点，忽略了整件事。其实整件事是上帝的主动，是上帝启动这个拯救的行动。具体第一节和第十一节重复告诉我们，是藉着谁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完成的。若果这个客观的事实不存在，你怎样主动回应都没有意思，对你毫无帮助，是不是？上帝为人的得救已经完成了一切所需，甚至连这个信本身，这个事实都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来的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称义的，而我们的信其实只是回应上帝所赐的这个事实。我们伸只手被耶稣拉住，我们踏出一只脚上船，就是这样决定的，凭信进入这个恩典当中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宗教改革500年过去了，我们都想想，会不会我们都是徘徊在另一种靠自己靠行为称义的陷阱面前？回了教会很久了，有没有变相是靠自己，希望凭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证明我比他值得你救？既然信心看不见，我做多些事出来，等人等神有眼可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小心。又或者是另一个极端，你好担心自己其实不是好掂，常常都觉得对自己好失望，好差劲，神将来是不是真的会宣判我无罪的，真的可以称义？第一节第二节帮我们重温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，四只字：因信称义。我们不是靠自己，我们全部都是依赖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第一，我们要从靠自己转向依靠上帝的恩典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从正向转向盼望。第二节下半节这么说，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。这里当然是讲将来末日的盼望，这些是将来的荣耀的事情。但是读下去其实有些令人难为的，你帮我读第三、第四节呢，预备起。 有乜嘢患难可以令到信徒为荣啊？和合本嗰度写喺呢个患难里边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你谂真啲，其实好难想象嘅，系咪？今日当你同我遇到挫折、麻烦、困难，你会点做啊？你可能话梗系避得就避啦，醒目噶嘛？啊，唔系，点都避唔到啦。啊，咁咪谂下有冇办法解决咯？解决唔到呢？吓、啊？咁祈祷啦，谂起啦，你谂起要祈祷啦，或者忍耐下啦。我知啦，你梗系叫我咧向好嗰方面谂，正向啲 ，think positive， 同呢个困难做朋友。嗱，呢啲你都听过噶，系咪啊？当中有一定实践嘅价值，但系保罗喺度提出一个终极嘅方程式：患难可以生忍耐，忍耐可以生毅力。毅力可以生盼望。保罗话喺成个过程当中，最终系会有一个盼望噶。诶，咁同 think positive 正向有咩分别啊？打波先嚟落雨，唔通个天都唔中意我？听日再打过啦。你点知听日会好天噶？唔知个，希望在明天啊嘛。保罗系咪咁讲啊？原文嘅患难俾到我哋一啲 tips。呢个字原来喺原文。不是广泛地说世间或者人生常有的忧患，不是说那些。原文这个字是专门指跟耶稣的人，你要活出一个天国价值观去生活，你处事你处人，尤其是一个对耶稣基督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面，你是会有压力的，是讲压力，会有压迫的。英文译本对 message 译得好，是 trouble， 麻烦。你同我做基督徒咁耐，你有试过因为你基督徒嘅人生观有麻烦噶？喺公司有，喺屋企有，去报纸档都会俾人白眼噶嘛？会有噶。咁系咯，传福音为传福音受逼迫吓，咁梗系有噶。唔单止咁，事实上我哋喺生活里边各种嘅决定同埋做法。假如我们是依靠圣经去行事，用圣经的原则去面对，我们可能遭受到嘲笑和排斥，甚至你觉得是不方便的，用世间的捷径是快一点的，但是圣经教我走这条路要兜很远，麻烦。所承受的压力 trouble 麻烦就在这个患难里面，有时候会不舒服，有时候会辛苦，有时候有危险，甚至有杀身之祸。以这些麻烦为荣，自豪欢欢喜喜，不是吧？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确是常常被社会排挤的群体，他们没办法继续享有以前参与罗马社会很多方便的事情，他们没办法继续停留在一些商会当中去谋生，他们不敬拜凯撒皇帝，因而令人误会他们一班不爱国的人。这些都是他们承受压力麻烦的地方。更加艰难的就是很多时候在世上的事情是恶意地冲击基督徒的生活。不要说罗马的基督徒，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持守公义的信徒，强调人的尊严，重视公正的价值，在这几年，在这几个月，在这一个月里面多辛苦啊。怎样可以喜乐啊？保罗说留意，在因信称义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坚守真理的人是会有 trouble 的，讲明的了。但在这些 trouble 里面，保罗说因为你相信耶稣而有的这些的 trouble 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，忍耐、毅力、盼望。逐个看看怎样可以产生到忍耐呢？忍耐这个翻译在第三节，其实不是一种消极的忍那种意思，而是有一种刚毅不屈的强韧度。信耶稣的人因为活出信仰是会有麻烦，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这些是天父给我们的锻炼，目的是要你和我学习忍耐和坚韧去面对困难。今天很多人的婚姻都很沉重，基督徒都是，因为婚姻并不是童话故事。面对婚姻的艰难， 世人有很多 positive 的方法去解决的，合则来，不合则去咯。但是跟随耶稣的人要信守一生的承诺不易啊，有时候很辛苦很麻烦。马丁路德有以下的说话，可能你觉得会感觉到安慰和同感的。他说，结婚是沉重的十字架，因为有很多的争吵。路德还感慨地说，上帝啊，这些婚姻的事是多么困扰呢？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撮合一对，然后需要用更多的痛苦才让他们不分开。但同时马丁路德都指出，就是在这些家庭关系里面，你觉得很辛苦的地方，是上帝设计给跟随他的人的一间的学校。在这间学校里面，马丁路德说是胜过一切的修道院，在当中让你更加贴近天堂的价值观，比你和我可以成长。患难产生忍耐，或者忍耐产生毅力。跟着保罗继续讲这个方程式，和本这里这次翻译更加贴切，他将毅力翻译为老练，我们可能熟一点这个词。英文是 proven character， 经得起考验的品格。你会想象就好像在战场上有两种的士兵，一种就是震腾腾的新兵，揸着支枪不断扎实不断震，有些就在闭目祈祷，很害怕这样，有些就是 两眼 放白光，即是呆滞这样，很担心魂飞魄散，这些是震腾腾的新兵。另一批人不同，是沉着应战的老兵。这些老兵身经百战，他们有着一种沉着稳定熟练的气质，在经历过历练而来有的成熟的品格，而这些品格就是老练，是神所给的。在面对一浪接一浪的麻烦，基督徒透过忍耐逐渐成为一种老练，得着这种沉着的毅力，不再是用情绪去面对困难了。在美洲西部海拔3000尺的一个高山上边，那一处是一处又寒凉又干旱的高地。这个高地的山坡那里四处都是碎石，一毛不拔，就好像旷野一样。但在那里长有一种的植物叫做长寿松，这种的松树是成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年复年，但是它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植物。科学家从它的年龄，即是树木的年轮得知，有一棵的长寿松竟然有5000年的寿命。在一个不容易的地方，这棵树因着坚韧年复年产生出一种的老练，每年去面对那种的干旱寒冷，而且还是充满生命力的。它到现在科学家说还仍然可以长出松果，可以开枝散叶。各位，给我们选，我们当然不会选一个将我们人生停在旷野的地方，是吧？风暴离袭，我们当然远走高飞的，最好找到一个青草地溪水旁。或者我们可以想，神将我们停留在一个艰难的处境或者地方，是要磨练你产生美好的生命的特质，甚至结出果子。今天在我们家信里面有一个的职场的见证，其中分享的人去讲到，他们停留在一个被排挤的工作间，但是他的停留却是产生生命的果效，最终结出果子。毅力产生一份的盼望，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回头是让你看见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，你是可以真真实实感受到神是信实可靠的，而且这个盼望是很稳阵的。你帮我读完第五节吧，预备起，盼望。第三点我想分享的就是，我们要从 possibility 转到 certainty。 经文说患难所产生的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，是不会落空的，即是说不会几十年前答应了你的现在变成另一样东西，不会的。当时的信徒担心什么？他们天天面对那种宗教的氛围，社会的气氛，就是你要做一些东西出来换取神明给你的恩典。但是罗马书说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，我们是唯独恩典。这个天家的盼望是一定会给你，是一定会发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都做了这么多东西。哪些东西啊？六至八节你很熟的了。简短来说，就是上帝已经派了耶稣来完成了最艰难的十字架的部分。这部分已经完成了。所以第九、第十节保罗继续用一个不起眼的字眼在中间的，我们中文翻译做就更要。How much more?就更要，这么艰难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，他就更要做容易那部分。哪部分？就是确保你一定可以得着这个完全的得救。十字架这么艰难的事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只是差一小步，在将来给我们完全的得赎，同神一起沉冤得雪，他怎会不完成他呢？所以第三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记住的就是我们的福音的盼望不是一个 possibility， 不是一个可能，而是一个 certainty， 一个肯定，是必然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不是博彩啊！你可能会继续想，你怎知道这个盼望不会落空呢？我都没去到第五节，刚才你读了的了。两个证明，第一圣灵，第二圣灵是一次浇灌在你心里面神的爱，这份爱是不断影响着我们的。你知道的，你和我去面对基督徒生命里面的艰难，你知道有圣灵陪着你，安慰你，指引你。不单止这样，他还让你常常感受到神的爱。我们的上帝不是给张天堂的入场券你然后走，不是，他是一路都在这里没离场的，因为圣灵三一上帝是在我们心中陪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患难里面，我们更加记得我们的救恩的盼望不是一个 possibility， 而是 certainty， 而且我们可以以此为荣，可以呢，即是以给这个保证我们的神为荣，以致我们可以行下去。我在一本书里面读到一个很好的分享，有位太太叫崔太，她的细仔患有一个叫做先天视锥感光细胞病变。得到这种情况的孩子，由小小的时候只得三成的视力，到了成年之后，她的视力一路下降，去到剩下不够一成，即是近乎全盲。跟很多父母一样，崔太知道之后担心孩子将来怎么算，他不可以读到书，怎样成长，怎样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，怎样照顾自己。于是他带着孩子四处去求医，但是去到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医生，每一个诊所都告诉他，没得医啊，你接受吧。去到见最后一位医生，我想过这位医生一句的说话就改变了崔太的看法。这位医生说，崔太啊，这个仔仔呢，除了不揸得飞机之外，他什么都做得的。医生的说话点醒了崔太。他知道原来不要只是停在那一个小的困难，是都不容易，但是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到的。就因为这个提醒成为了他育儿的指南针，每次迷失的时候，他就想起医生这句说话，令他相信他仍然可以将孩子培育成才，不需要因为身体这个相见的情况而放弃。咦，那算不算是 positive thinking 或者 think positive 啊？崔太的故事未完，他说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信仰，信仰比他的支持非常重要。原来这个孩子的小学是一间基督教的小学，因为孩子入读这个小学，他有机会接触教会，后来信耶稣，渐渐对神的信靠改变了他对养育孩子那份的执着和压力。的确，面对这种困难，难道真的要跟眼疾做朋友这么简单吗？不止，崔太是因为信，他一句说话很发人心省。他说， 我觉得人生面对的事情不会太困难。他这样说，他这么辛苦都这样说，他说神会看顾你，令你过得到。如果过不到呢？好像孩子生存不到，天父会接他们回天家。他很肯定这样说，他的盼望是什么？就算这一生的困难、患难、压力、压迫大到一个点，弟兄姊妹，就好像连生命都要失去， Think positive 都帮不到你，我们仍然有盼望，一个将来天家的盼望，一个分享神荣耀的盼望，一个完全得赎的盼望。因为这一份的盼望，崔太没有放弃，他忍耐，他老练，好好培育孩子，由孩子几岁一路培育到他读埋大学，个孩子出来创业，还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。回望这个历程，他得到的是一份真正肯定的盼望 certainty， 不是一个正向的心态可以给到的，不是明天会更好，而是他揸紧，他捉住了一个天家的盼望，一个很稳阵的盼望，他以他的神为荣。这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喜乐，最后我要提出的就是，有时候我们以为喜乐是开心，但是我们面对一些大灾大难，很多的变幻，开心不乐。有人问我，如果喜乐不是开心的感觉，那是什么？圣经讲的喜乐到底是什么？当他问我的时候，我一时都答不到他，但我心里面在那一刻就涌出一首诗歌，欢欣心里感谢神。喜乐是一种在任何处境都可以感谢神的状态，不是一种感觉。怎样可以感谢神呢？未必感觉到开心都可以感谢吗？是啊，因为诗歌下一句是说，你赐下慈爱独生的爱子。这个事实 certainty 这么肯定，我们捉住，我们可以喜乐，我们可以拥抱这个确定的十字架的救恩，踏上天父预备由耶稣完成这只救恩的船，我们伸手被耶稣拉上船，坐在这个船里面，有圣灵一路的陪伴，是的，会有风浪，有黑暗，有狂风雷暴，有很多的压迫困难，但是我们在当中忍耐，我们很老练地面对冲击，我们揸住那个事实，就是知道将来这只船一定稳稳阵阵带我们去到最终的地方，进入神的荣耀里面，完全得胜，沉冤得雪，完全平反。这个是我们确实的盼望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啊，你帮助我们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们面对时势，面对患难，面对信仰而有的困难麻烦，我们有很多情绪，我们会不开心，我们会失望，我们会埋怨，我们觉得自己开心不来。但是主啊，你帮我们记得，我们要靠你，因为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盼望，我们可以好像一个老兵这样，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信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成为老练的老兵，捉紧这一份不会令我们失望的盼望，因为你的救恩是肯定的。我们多谢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